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新创除了热血创意与活力，其他重点让长辈告诉你。欢迎收听杨家长辈经，未来的新创拼图。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的杨家长辈经啊，我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两位领域的行动家哈。那一个是我第一次邀请的农蒸馏所的创办人李建伟，来，建伟兄跟各位听众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建伟，谢谢。
是建伟。那建伟这一次的非常有名的三个得奖的作品，其中有一个是回游爸的煎鱼请酒，所以我忍不住又邀请到我们回游爸摸鱼姐来。文琪跟各位听众打声招呼。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回游爸的摸鱼长文琪。
是，好啊。那建伟，我先请教你哈，你目前在做什么？可不可以用简单的话先跟大家说一下，介绍一下？
主要我现在在做的是以台湾的一些作物，包含米啊，或是刚才介绍的文琪他们用的煎鱼，台湾的一些风土、一些作物、一些原料，我们把它做成其实是一个很在地的酒款，就包含我们现在做的，刚才有提到我们得奖的那个琴酒，这个都是我们目前在做的事情。
是，各位听众不要嫉妒，我刚刚建伟在说话的时候我已经先喝了一点了，哇，真的非常的好喝。那我先问一下，你为什么会想做酒？你以前是学什么做什么的？
我其实大学是念森林的啦，然后研究所念环教，只是会来做酒，本身其实自己就爱喝，
是，
可能看不太出来，我蛮爱喝酒的。可是，对，我其实还蛮爱喝酒，那就是想说，既然爱喝，那来做酒看看，所以才有这个起心动念，然后一直到现在这样。
OK， 那从你念完研究所之后，你大概有没有经历哪些过程？你是一开始就做酒，还是你有先去做别的事情，然后最后再走上这条路？
研究所的时候，我的研究硕论其实是写的是有关台湾的农夫市集，那时候就开始接触了农业，然后就会讲说，那接触农业，我自己对农业还算蛮喜欢的，因为我自己念环教嘛，就会想说，念完之后到底要干嘛？念环教，你不可能去，我其实没有那么适合想要当老师啦，那我就想说，那农业我是对我自己还蛮有吸引力的。那曾经有一阵子我真的还蛮想去务农、就是自己找一块地啊，然后来耕作这样、可是后来真的想要务农，然后去找老师，然后找前辈来学，可是学了一阵子之后，前辈就说，建伟，你这个太像念书的人了，你不要再对在田地里面打混了，你去找一些其他的事情做吧。后来我才开始去找，去摸索说我到底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这样。
是，各位观众，你们没看到哈，坐在我这面前的两位哈，其实他们都很有书卷气，啊，脸都白白的。可是两个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很爱喝哈。一个直接自己开始酿酒，然后另外一个，其实你听他那个公司名字就知道，回游吧 （Fish Bar） 啊，好像事实上是要做成一个酒吧哈。等一下，我们可以好好来请教一下。那你后来本来要务农嘛、那最后当你改变心意就直接走上酿酒的这条路吗？
也没有，其实我不是从大学毕业就直接去研究所，那中间其实也历经好几个就是工作，包含去一些 NGO 工作啊，然后去主妇联盟工作，那工作一段时间才比较确定说自己要找到一个自己有兴趣热情的事情再往前做。那农业其实算是我一个想要跟土地的连结的方式这样，可是前辈既然说我不适合务农，那就是要找一个其他的方式来跟土地跟农业有一些连结，所以我才后来就说啊，那我跑去酿酒吧，既然这么爱喝的话。对，
是，那你怎么开始学酿酒？总要学嘛，对不
对？对，就后来就想说，那酿酒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啊，因为很多不同的酒嘛，那做法也不一样。然后我一开始 还蛮喜欢去日本玩的。那去日本玩的时候就开始会喝所谓的 sake 清酒这件事情，他觉得日本很厉害，就是光一种稻米，因为清酒的原料很单纯，就是米，那他把不同的酒米不同的酵母，然后产生了千万种风味，我就觉得哇好有趣哦。那我就后来就上网去找 Google 啊，然后去看到底我要怎么去踏入这个领域去学习。那也很幸运啊，就是我 Google， 然后我就后来寄信给一个在地的酒厂，其实寄好几封，只后来只有一个人回我这样。嘿，那个社长就说啊，那你就先来看一看。那时候我还记得就是大概五月的时间，那我们就直接飞过去找那个社长。然后这个社长就说啊，如果你觉得没问题，因为他们是一个100多年的酒厂，那整个酒厂都是很木造的建筑，然后他就说冬天很冷哦，你确定吗？我说好啊好啊，当然好啊，你要让我去学我当然好啊。所以我们同一年的十月我们就再飞过去去开始研修的过程这样。
那个时候是几年，哪一年？
应该是2016年。
2016年，你那时候结婚了吗？
哎，结婚了，结婚了
啊！你是自己去还是家人都一起过去？
有，我把老婆带过去。
我把老婆带过去，谢谢。
就是两个一起去劳动这样。
啊，你在那边学多久？
因为一次酿酒季他们大概是4到5个月，就是一个酿酒，因为他们酿造季大概就是冬天才开始，冬天的温度是比较适合酿造的。哎啊，所以我们从10月一直待到隔年的1、2月。
OK， 所以等于说这个算是一个密集实地训练班，然后上完了以后你就回来，还是你有去好几次？
其实我最长的时间是那一年。那其实疫情前我们还有陆陆续续就过去，然后跟社长做一些啊，我们这几年还在干嘛，然后跟他做一些交流，然后如果真的有做一些尝试也会带过去给社长喝看看，他给我们一些建议这样。嘿
OK， 好啊。欸，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创办酿蒸六所？
蒸六所是在
农蒸六所
对，我们是在前年创立的，
前年2021。
嘿，2021年在4月创立，然后10月底拿到制酒许可。
是，欸，各位听众，刚刚我向大家承认，哦，我的错误，他的这个第一个字叫农其实一个酒字旁，然后再一个农业的农。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取这个字？
其实它有两个意义，就是我们公司名称叫做有农股份有限公司。
哦，
那有农就是这个字的拆开，就是一个有字跟农字。那我们其实取名的时候有一个意思，我们希望的是有是一个谐音，友善或是跟农业是比较友善的一个关系这样，然后我们希望的是跟土地跟作物是以这个东西当出发点这样。
是，好啊。欸，那我问一下，在日本的这段学习清酒酿造的时间里面，你觉得你最大的感动或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是他们对于一个技艺的一个态度。其实我们在那边老实讲，每天正在做的事情是一直在重复的，他们每天酒厂的工作都是很重复然后很劳动的。其实我过去大概那3个月大概至少瘦了10公斤吧。
是，
因为是非常的劳动，因为每天搬米啊，洗米啊，蒸米啊，然后一直在洗东西然后弄东西这样。可是他们那个态度就是很认真的对待这些事情。嘿，包含我们在做曲，因为本清酒比较重要的是他们要做一个米曲，然后做米曲的时候你要养这个曲，社长就说你要学习就是怎么对待这个，因为曲是一个微生物，它是一个活的东西，你怎么用一个态度去对待，你要把它养成你想要的状况这样。
是，所以那个时候你太太跟你一起每天一大早就起来劳动是吗？
对，就是时间都差不多，可是他没办法做劳动的事情。嘿，okay. 他大概就是在酒厂负责一些轻劳动的事情，包含贴标啊，就是这些事情这样。
但是有没有觉得感情变得特别好，因为没时间吵架？
他说他大概每几个礼拜他就想要回台湾。对啊，我是觉得我自己还好啦。对，就是因为我是抱着学习的心态。他的心态比较不一样
是，了解啊。回来以后啊，因为你学的是清酒啊，那为什么最近得奖的这几款酒全部都是清酒？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不做清酒？
其实我隔年我们回来，本来我们有想要做清酒，然后也找了宜兰的中福酒厂一起合作，因为自己也没有设备，然后自己也没有场域，然后也没有那些，因为台湾比较法令有一些规定啊，就是制酒业是一个特许行业，所以你必须要完成它相关的一些规范跟申请，然后得到一张制酒的执照，你才可以去合法的制造跟销售你的酒。那这一块其实一般的认知应该都觉得这件事情还蛮花钱的，那的确也蛮花钱的。那我们刚从日本回来，其实大概已经把之前存的钱都大概花光了对然后口袋也没什么钱，然后去说啊，我自己弄一个设备啊，弄酒厂这件事情。那所以一开始就想说，那我们找一个既有的酒厂，然后有意愿有想法想要跟我们合作。那后来就是也很幸运就找到宜兰的中福酒厂，那一开始就是跟他们一起来尝试操作这件事情。那我们也把日本带回来的一些想法技术还有一些设备然后跟他们分享，然后一起做。那只是也尝试了大概一两年，然后也好几批，因为他们真的也很支持这件事情。可是我们自己会发现，其实整个酿造的品质其实还没办法达到日本的水准。那我们自己会觉得这东西还没办法做一个商品去做贩售，啊，所以后来就开始转一些方向，就是说既然清酒在台湾还有一些需要克服的问题，那可是我们自己对于这个产业想要持续的深入跟想要操作，所以我后来我们一开始先创了一个叫食盒的品牌，食物的食，道盒的盒，台语叫假厚，我们希望的是大家都可以吃到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先创了这个品牌，然后一样跟中福合作，我们就用他们的酒厂去生产一些，因为我们从很早期开始做农夫市集的研究的时候，我们认识很多农友，那包含在主妇联盟，那我们身边超多就是这些农友送水果啊，在山上种水果，所以一开始就会拿他们的水果，一些格外的水果来做水果酒。那时候做食盒品牌的时候，我们第一支酒是做苹果酒，做苹果的纯发酵酒，喝起来还蛮有趣的，所以我们后来一开始就先尝试一些格外品的水果去做水果酒，那也做了好几支，包含苹果啊、阿玛利那种小小的小颗的李子，然后还有水蜜桃，很容易就是有扣胸的这个水蜜桃，我们就拿来做水果酒。那时候有几支酒反应都还不错，可是后来中福酒厂就觉得这个水果酒有点难做，一方面它的处理有点麻烦，然后再来我们要求的方式不太一样，就是如果大家有喝过这种很早期在家里制酿的水果酒，就是这种甜甜的然后很顺口好喝，这种酒其实在台湾蛮多人家里会这样酿，可是我们做的水果酒有点偏国外的那一种比较发酵过的，然后比较偏红白酒那种水果酒，那比较容易搭餐，因为它没有那么甜腻，那比较适合搭餐去做解腻的一款水果酒。我们自己觉得这样的做法比较容易呈现就是水果原始的风味跟发酵之后的质感，那个是我们当时在做清酒做不出来的时候就先做一些其他的东西去做一些不同的尝试这样。
是，那水果酒之后为什么又开始尝试清酒？
就是做完水果酒之后，酒厂就跟我讲这个东西太难做了，我们不想做那我就在想说那好啊，
太坦哦
对，因为处理水果很麻烦，因为每一种水果的处理法又不一样，
是，
然后处理完之后要做发酵，然后发酵完之后又不是做很甜的水果酒，那它很容易就是有一些再发酵的问题，那这讲白的就是酒厂觉得这个钱很难赚，他就想说算了不要再叫我做了，那我们就想说那好啊，那不然我们再做一些蒸馏酒，因为至少蒸馏酒也不会有品质再发酵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开始先尝试了。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要去学清酒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想的是米，台湾人种米种的这么多这么好，那可是现代人又不喜欢吃米了，我想很多人应该早餐现在很少会吃到米的东西吧， 然后连晚餐午餐其实面食还是越来越多了吧、嗯、对，那大家都不吃米，可是其实很多青农就是青年农友回到乡村或是接触农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种米。那如果你米没办法去化的时候，你那么多人回到乡村想要种米的时候，其实就面临到销路的问题、欸、所以那时候我们才会起心动念说啊，我们去日本学做 sake、欸、那回来如果顺利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做更多好，把米一直做加工这样、欸、那这条路不行，我们就找下一条路嘛、欸、所以我们开始做了一些蒸馏的修旧，我们讲修旧就是蒸馏的米酒，以米，然后可是大家一开始想到米酒可能都会讲说啊，那不是放在姜母鸭烧酒鸡的这些料理酒吗？台湾人有一些种想法，有些概念，那可是我们用了日式的发酵，因为我们学的是日本的发酵方式，我们把日本的曲菌跟酵母带回来台湾，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就是这一些蒸馏酒，其实它的风味其实跟台湾一般喝到的米酒其实会有很大的差异。那一开始我们就跟那时候是跟玉里东风的一个做有机米的合作，然后用他们的米有机米然后来做修旧，一开始反应都还不错，可是卖一卖卖一卖就发现说诶，台湾人还是会觉得米酒应该是拿来料理，常常就是在卖这些修旧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啊，这个可以拿来料理吗？那我就会很有一点尴尬的回答他说这个拿来料理有点可惜
是是是，
对、哦、嘿啊，所以就是会觉得啊，做成这个修旧的时候好像还是市场当然可以接受，可是我觉得要真的在做推广进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还是会面临到一些在台湾呢、啊、
观念上的问题，是
对，一个就是一个框架
习惯、嗯、
对习惯的框架、嗯，所以后来我们又开始转念说，那如果要做蒸馏米酒，那不然我们把蒸馏米酒里面加一些风味，然后回到就是西方在谈琴酒那个框架里面，是不是更有趣，大家就不会把它放在一个米酒的框架里面去看待它、嗯、结果后来我们一开始在十二品牌的时候，我们就弄了第一支琴酒叫做后山，
嗯哼，
那时候我们把东部的一些原料就包含马告啊，还有大叶甜香，大叶甜香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到，那大叶甜香是东部部落是常在使用做酒曲里面的一个原料、
okay.
它带有一点点八角的味道，所以有些人都会俗称它叫做水八角，因为它长在水边、
okay.
那把这些东部花东比较常看到的一些有趣的植物跟作物，我们就把它放进这个叫后山琴酒里面、
嗯、
那我们取作后山不是那个后面的后，我们取的是一个厚实的厚，
OK， 厚实、
嗯、因为我们觉得东部其实很多的东西很丰富，所以那个厚是有厚度的厚，
OK、嗯、
所以我们那时候第一支琴酒就叫后山、
嗯、
我们放了至少九种的风味跟原料进来做一些搭配，然后变成一支东部特有的一支琴酒这样，那时候反应还不错，所以我们就觉得、欸、这条路应该是可以往下走下去的这样。
是，那你这一次参赛的这个三个作品都是在这九种里面吗？还是你后来又另外创新，
对，
做出不同的酒？
那后来我们觉得这条路好像是可以走下去的，所以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
嗯、哼，
我们就自己弄了一间蒸馏厂叫做农蒸馏所。
OK，
因为其实后来跟中福酒厂合作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当然他们很乐意帮我们做一些尝试，可是尝试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有时候很多都是很实验性的事情，
是，那就很不方便啦，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落到所谓的工厂跟酒厂生产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 MOQ， 就是说我最低量我到底要多少，那当然如果是最低量有些实验性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最低量好像还是有点多，
嗯，
嘿，那就想一想一想，那不如自己跳下来做吧，嘿，所以2021年的时候我们就毅然决然就说好，那我们一定要成立一间酒厂来自己做这些实验性的东西这样。那自己成立了之后才开始有了这个花莲三部曲的开始、
哦， 这个酒厂通常投资这样一个比较你可以操作酒厂大概要多少资金啊？一开始
我们现在戏称我们是台湾最小的酒厂。
OK，
台湾最小的酒厂其实现在不到40坪，我们现在不到40坪。那不到40坪其实
可以住一家子耶。
对，住一家子。可是大家想40坪那不是以前在台湾早期那种家庭暨工厂的那种概念吗？你可以想象一个家就是一个工厂，然后可以做酒，我觉得那个规模是很微型的。可是在国外这种微型的酒厂其实还蛮常见的，因为国外的没有那么法令的限制，常常有听到说哎，这个车库自己弄了一个酿啤酒了，然后就可以自己卖了。其实台湾的法令限制就在于说你必须要是工业区的用地你才可以设置这个工厂，因为台湾的法令把酒厂还是看在一个工厂的概念。所以我们当时就想说工业区那好啊，找工业用地啊，结果一找才发现哇好麻烦。对，那会设在目前这个地点也是因缘际会这样，因为我们要找乙种工业区，然后找一找找一找发现其实整个新北市除了三重五股然后树林然后新庄还有零星的工业区那种乙种工业区用地，那我们很幸运就在三重找到了目前的这个东西，然后40坪我觉得刚刚好，就是我们做初期的这种微型酒厂的设施其实是最适的规模。
OK， 是你酒厂设在三重，可是你现在一炮而红的是花莲三部曲，那我可不可以大胆猜测你是花莲人？
对，我户籍在花莲，其实我算是花莲的新住民啊。如果跟文琪比起来我大概就是新住民了这样。
哦，你户籍在花莲，那你在哪里出生？
在三重。
你在三重出生？
对。
然后在哪边长大？台北吗？
对，都在台北长大，只是
然后念书的时候
在
念书在花莲
研究所就一念就被黏住了这样。
那太太是花莲人吗？
不是不是，
太太也不是，
也是北部人。
那这样很特别，那我一定要问，那为什么会选择花莲三部曲？
因为其实我们后来念完书之后
因为遇到这个摸鱼姐这样。
对，就会其实我们在从事酒从早期做石头品牌的时候，其实我们跟花莲或跟我念书的时候其实跟花莲的渊源一直都有，然后就会觉得我们很喜欢花莲这个地方，然后很喜欢花莲碰到这些人事物，就包含文琪啊还有我们这个三部曲一起合作的伙伴，我们很喜欢这样的伙伴这样的人在这个土地认真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把这个故事放进酒里面，把这个风味放进酒里面，让这个东西更有趣，让更有趣的因素可以让更多人了解认识这些事情。它不一定说啊，我要喜欢，可是我会觉得接触就是一个机会就是一个可能。
是，
对。
那文琪我请问一下你是怎么认识建伟的？
跟建伟也是之前其实很早就知道就是后山，因为我自己也很爱喝，所以其实那时候建伟他们创了石河品牌然后推了后山，然后就知道说他们其实有做酒相关。那因为那时候回游吧我们也就像刚刚长辈讲就是回游吧嘛，就是我们其实本来就有想要做酒，所以那时候当然就希望说那可不可以是找一个也是在花莲这边然后也是有在做制酒的品牌，所以就也知道了建伟，所以就后续也开始知道说他们有想要做花莲三部曲的这一个 idea 跟想法，然后我们其实就开始去讨论从怎么去制作，然后哪一些原料，一开始还不是用煎鱼，然后我们还前面其实花了快一年多的时间，然后跟建伟来回，然后打样，我们那时候打到 ABCDEFGH， 对，我们总共打到 H 的样品，可以知道一般真的不是好朋友自己的酒厂跟愿意投入去这件事情，外面基本上不可能就是像这样子跟你来回到
OK，
这个打样。
那建伟你那个时候为什么是想三部曲而不是比方说一部曲或五部曲，那个时候怎么会想到决定用三种特殊风味？
因为我们觉得花莲的东西其实单用一个东西其实很难去讲花莲这个丰富的这些人事物或环境，所以我们当时就想说那一定要挑至少两种 这三当然是我们后来就挑了这个三种，所以我们后来就取作花莲三部曲这样。然后一开始我们其实没有设限啊，没有设限说啊一定要三或是一定要五一定要怎样，那只是挑了完三的之后我就觉得这三个应该足够代表花莲的一些风味了。
所以第一个出现在你的计划里面的是文琪的煎鱼吗？煎鱼琴酒吗？
其实坦白讲第一个是柚花乌龙是我们第一支酒。那文琪其实
对，
可是文琪算是我们在一开始启动我们的这个想法跟专案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大概算是很同步就找了伙伴，
是
因为我们那时候想说海这个风味一定是我们想要尝试
山跟海，花莲的山跟海，所以山就是先柚花乌龙，然后水果一款就是万伦西亚橙，然后海就是煎鱼。
那可是也有一个叫桂圆啊。
哦，桂圆是我们做完三部曲之后已经离开花莲了。
哦，
桂圆已经离开花莲。
okay, okay.
因为花莲比较少人做桂圆。
哦，所以一个是水果嘛，对不对？然后一个就是海，那当然就是文琪。就最后你们是怎么决定选上这个熏的煎鱼呢？
哇，我们那时候前面其实打样来回其实蛮多，那时候其实跟建伟讨论我们想要做一款是海，就是花莲海风味的一个琴酒，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有试了
藤壶，
藤壶就是海相关的一些作物跟东西我们其实都有，然后还有包含像滨海的植物月桃，后来月桃其实有应用进来，然后连像是一些盐定的植物，然后到鱼，其实那时候讲鱼的那个时候大家就想说鱼，因为过去大部分其实连国外在做琴酒的制作大部分它的 ingredient 大部分其实都是植物为主，很少是动物类就是肉类的这样，所以其实那时候讲鱼的时候大家还想说可以吗，我们都好像有试真的用鱼去做，然后就发现就是味道好像太重，所以后来我们又调整觉得说好，那如果我们还是想要把鱼的元素放进去，因为毕竟回游吧我们在做食鱼教育，还是希望可以把鱼的概念放进去，那怎么转译，所以就用柴鱼，那也是跟七星潭这边煎鱼柴烧的文化去做一个演绎这样。那这边其实真的要很谢谢建伟，因为我们其实那时候先从柴鱼，然后柴鱼我们又想要做全鱼的利用，所以我们还请了建伟他们帮忙，就是我们拿了煎鱼，可是我们是用煎鱼的鱼骨再去烟熏，烟熏完之后只是用煎鱼的鱼骨，然后我们还去讨论说哇那个要剪到碎，然后到后面的制程它的浸泡是要可以有比较大的接触面积，所以你看在中间的这个过程我们其实来回很多次，然后建伟他们其实很用心，到后面他其实连在风味的平衡上面，如果有喝过我们这一支煎鱼的琴酒，大家就可以闻到是它不是只有单纯柴鱼的味道，它里面还有包含后来有加进去是柠檬的香气，是马蜂橙叶在一开始前面进来的时候，然后到中间后面，然后你还有月桃这种比较偏木质调的一个就是味道，然后在最后是烟熏的煎鱼，所以其实在做一款琴酒大家不是想象中是我就是放进去浸泡，是连后面都还有请 bartender 来跟制酒师一起风味调味师，然后去做整个风味上面的一些调整，然后才可以定调到今天上市到大家手上拿到这一款煎鱼的琴酒。
哇听起来很复杂建伟我请教一下这个风味你放进了这么多元素啊，你要把它组合到变成你可以放心大家也都喜欢，这个部分都是靠你自己吗？还是说也有一些其他的领域的专业者跟你一起合作？
我们其实从一开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请到一些，因为琴酒最大的使用者就是调酒师在酒吧里面那我们一定要做到一个是他们在使用上也不会产生太大的问题才是一个好的琴酒所以我们在做这些风味的测试的时候一定也会纳入像调酒师的意见或是这样一些专业的品饮人的一些意见，在我们在研发的阶段我们都会纳进来去做考量。那刚才有讲嘛，其实琴酒是一个风味的呈现，那这个风味的呈现其实要达成一个平衡 而不是说啊，我今天鱼重一点，然后就整只喝起来都是鱼味。那其实这个酒好像喝起来也有点怪怪的，你就可能就是去把鱼肉泡酒就好了。
鱼露，
有对对，鱼露有点像这个概念跟感觉。那所以有人说，琴酒是一个喝的香水。
对啊，
那你要怎么让这个香水去达到一个喝进去其实算是一个味道的盛宴，我们怎么让它是产生这样的感觉，是一种享受。所以其实这个每个环节都还蛮有学问的，就是我们怎么呈现这个味道。我有时候就会觉得其实在做一个琴酒好像是在编一个舞蹈一样，我一定要把一个主要的主角拉出来，那可是主角也不是最重要，因为旁边一定要有陪衬的人，你怎么让这些陪衬的人是跟主角是和谐的，所以我们这些味道我们做一些和谐的一个表现。这样每一支琴酒我们至少已经会放大概四到五种味道以上，就包含琴酒最重要的是杜松子嘛，有杜松子我们才比较容易去呈现什么叫做琴酒。那杜松子一定要有的时候，我们再把其他的一些主角配角一起放进来，这样。
OK， 所以其实总指挥还是你啦。啊，你试验了以后，再由调酒师他给你意见，给你回馈，是这样吗？
对，我们会把整个配方整个做。所以刚才文琪才有讲说，我们会一直打样，打到像我们会从 A 编号一直编下来，然后编到 H 这样。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其实中间来来回回试验，其实试了很多样。所以这个东西是每次测试我们都会请，包含我自己，包含我们场内的伙伴，然后包含调酒师，包含品饮的伙伴，我们都会纳入他们的意见去做修正这样。
是，那文琪我请问一下，既然建伟他这么古猫，那你有没有一度等不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来？
我觉得就是好酒成瓮底吧，所以因为之前其实就知道建伟他们其实在制酒，跟他们有他们的专业度在这样，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都算非常的也知道说建伟他有他的把关中间的这一些。那他们真的也很用心，因为刚其实有提到酒厂其实算是在台北，那建伟其实他们固定时间其实也都会回来花莲，那我们其实也会面对面是真的去品它的不同的 ingredient， 然后它的不同的比例，那我们会去讨论说，那这个出来的风味的口感，然后或是哪一个强哪一个弱，那大家觉得是怎么样。所以其实真的开发这一支大概是真的一年多，虽然我们是同时跟瓦伦西亚城跟柚花鹿茸是一起，但煎鱼其实是最后面，那也是因为我们其实也真的一起也花了很多的心思跟努力啦，在这支酒的上面，所以也要很谢谢建伟跟农蒸馏所的团队。
好啊，那这样这一站就是这个山海风味被你打下，你觉得你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其实这也很幸运，就是这一次在参加世界琴酒大赛，很拿到了一些不错的成绩。那这个不错的成绩下面，我们也会觉得其实某部分我们自己的蒸馏技术也被就是国际的评审去肯定。然后再另外一个肯定是，我们在很执着说我们要以米为基底当基酒，这个东西其实也获得了肯定。因为如果我们一样跟国外用中性酒精或是比较没有风味的酒精来做基底，然后去做味道的呈现，那当然在味道的呈现其实会比较干净一些。那曾经我们也被调酒师说，你这个基酒就带一点米的味道，其实有时候或许调酒是一种干扰，因为它就是另外一个风味又跑出来了。其实琴酒就是很多风味跑进去，那很多风味跑进去的时候，调酒师会希望我喜欢比较干净的味道，所以我干净的味道我比较容易表现。可是其实很多调酒师会觉得米也是一种优点，因为它有自己的口感跟自己的香气，所以我们会觉得琴酒大赛得奖了，其实当米当基底也是会被肯定的。所以就这两个肯定对我来讲 是很大的鼓励啦。
是，你那个时候参加琴酒大赛是怎么样有这个 idea 的？
我们会觉得说，既然我们做琴酒，既然是一个西方比较流行的酒类，那我们一定要去参加比赛啊，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国际的东西。然后既然是国际的东西，我们不参加比赛，我们也可能只是在台湾自己做好玩的吗？我也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接轨国际的标准啊。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既然成立了一两年，虽然说还没有怎么成绩，所以我们觉得比赛是我们一定要必经的一条路。
是，那在参加比赛之前，你总要，因为你有好几个作品嘛，那你总要决定你要让谁参赛，你那时候怎么挑的？
当时我们的农政幼所参赛之前，我们就刚好做完三部曲，就整个去上市，整个完成这样。
第一次投就三只投就三只全。
可是还有桂圆啊，桂圆没有在三部曲里面。
桂圆其实是后来就是去年底才上市的新产品。
哦，所以得奖的就是花莲三部曲。
对
，OK， 那个
一金两银。
是啊，特别的金奖，你觉得为什么是煎鱼琴酒拿到金奖？
我自己觉得其实就刚刚文琪讲嘛，其实很少琴酒会把动物的鱼放进来，
嗯，
那是一个很有趣特别的味道，所以我觉得或许是这个有特别的东西，再像我们制酒的技术，其实某部分也让国际评审获得一些肯定啊。对，
是。欸，那请问一下那个建伟哦，那你得奖之后你觉得有改变你的生活或工作什么吗？比如说订单接不完啊，或者根本做不出来，订单已经大排长龙排到五年以后。
对，其实还好啦，就是当然有更多人有透过一些管道认识了我们，那可是我觉得琴酒在台湾其实也还在起步，我们讲琴酒的浪潮在这十几年亚洲比较流行，那以日本是比较早开始就是比较多人喝琴酒，因为大家一开始强调的琴酒其实都是酒吧调酒的使用的基酒而已，可是在这十几年所谓的工艺琴酒，然后各地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风味做的这些琴酒才慢慢被看见，台湾是这几年比较开始有人觉得，有琴酒这个东西很有趣，然后来试看看，来喝看看。因为台湾人其实喝的最多还是啤酒啊、威士忌啊，以烈酒来讲就是威士忌啦，因为大家还是会喝那种威士忌来品饮这样。
是，你当初你看我们前几年，我觉得好多地方创生的团队都在做啤酒。
嗯嗯，
那你没有选择啤酒，是为了对米的爱吗？
某部分真的是我对米还蛮有爱的。对，可是。为什么没做啤酒？因为我会觉得其实啤酒的最主要原料，像麦芽这件事情，其实台湾还是没有太多的生产，大部分还是要从国外进口，当然这几年的精酿啤酒厂其实是用了还多蛮多台湾的元素跟作物进入到啤酒，可是它的最主要原料还是麦芽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可惜，所以我们才会毅然决然说我们还是做琴酒，我们做米的琴酒，我们最大的使用台湾的作物，因为我们可以很蛮骄傲的说其实这支酒大概 99% 都是台湾的原料。
是，
对，
其实你的那个酒啊，这样的话我应该已经喝过两款了，哦，超棒的。我想问一下，那你接下来的下一个你又想放进什么样台湾的风味？
其实我觉得台湾可以放进来的风味非常的多，非常非常多，就光海这个主题其实可以放进来的东西很多。
那这是不是预示着你跟那个回游吧墨玉姐还有很多合作的计划现在正在酝酿中？
是有这个机会跟可能啊，因为我觉得风味这件事情的表现其实是非常可以玩的东西。
我觉得光山海你就可以做，可不可以做半辈子以上啊？
我觉得是可以操作的东西，可以试看看。那只是说我们长期来看其实琴酒还不是一个所谓的烈酒的主流。对，那只是说我们是很愿意用这些东西，这些风味香气来讲述一些在地的故事。就包含我们现在做到第四支的桂圆琴酒嘛。那接下来我们当然也想要再放一些其他的风味进来，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光调配味道这个东西其实可以玩很久。
那我问一下文琪，文琪你接下来回游霸，因为既然叫回游霸嘛，那你已经有了第一款的自己的酒，那你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开发的打算吗？
有，就是因为真的就像长辈说的回游吧，我们今年也准备要在七星潭这边就是真的要开一个吧出来。那当然监狱的这支琴酒现在就是主要是产品，那之后在现场会有一些调饮的出来，也包含之后可能其他的酒品也会出来。因为其实也是希望透过像刚刚建伟提到，就是怎么去使用台湾在地的这一些谷物，那也透过就是酒的一个方式，因为毕竟酒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让大家可以轻松的去交流或是可以 engage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媒介，可是怎么去透过酒去认识台湾的风土，那它可以很轻松的去做食鱼的一些交流，我觉得这也是回游霸我们下一个阶段准备要做的事情。
对啊，那个文琪这样讲我也觉得，建伟你这个酒其实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载体，一个平台，它可以承载好多内容，那背后有很多的人事物，那当然它的这个载体大家容易认识的其实就是透过酒，那你有想要让大家透过这个酒知道更多的台湾在地的这些人事物，这些风土人情，然后你想要用什么方式来呈现吗？
目前我们可能想法比较单纯，我们先把酒做好，然后先把风味放进来。那这个东西其实你酒够好，品质够稳定的话，其实就会吸引更多人想要尝试这个酒。那尝试完之后，其实会有部分的人会想要更深入了解，那你到底酒怎么做的，你放的风味到底是什么，怎么这么有趣，所以就会再更深入了解我们想要讲的这些故事。所以我们就像长辈刚才讲的，我们希望用这个载体然后去承载一些不同的东西进来，然后这个东西被接触的时候才有后面的可能。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很大的野心啊，可是我们会想要做更多更多的连结，包含这个连结是对于生产者，对于我们每一个觉得很认真的伙伴，我们想要一起努力一起支持的，那包含我们想要连接的一些有趣的吧，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合作的酒吧一起来使用我们琴酒做一些特殊的调饮，包含在花莲的啊，在台北的，那这些吧其实某部分用我们的琴酒在做我们讲的创作，就是调酒的创作的时候，它也表现出不同的风味。我们最近有跟一间酒吧合作，他就用我们的琴酒然后开发一条调酒叫做七星潭。对，七星潭是我们花莲就是文琪他们在的地方，这样
是
所以我觉得都很有趣，然后也很轻松，因为它不是一个很生硬的文字或是一段影片，它就是一个你可以喝到你可以闻到的东西，这样
是。我们一般人啊，知道了农政六所，然后想要买你们的产品，怎么样买是最方便？在哪边可以买得到？
其实我们现在酒厂是我们戏称我们是两人酒厂嘛，就我跟我太太，一个负责生产，一个负责行政。那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心力去铺说啊，跟一般的大酒厂有行销啊、业务的资源，然后铺很多的点。我们现在的销售点有点少。然后再加上网络也不能卖酒，
对啊，
对对，所以要买我们家的酒有几个销售点啊，然后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粉专，
是，
那另外的话或许也可以直接来找我们，我们有时候会出现在各大市集啊、展售会场这样，
是，
直接喝啦，我觉得直接喝再买觉得比较有感觉。
是，了解了解。
对，
我可不可以请你最后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我等于是帮听众请求了哈，因为大家看不到你的酒，只有我看得到，好漂亮。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个酒，然后你想要怎么推荐给我们的听众，然后它的风味你把它说明一下。
哦，是我们的酒还是？
当然是啊，当然是你的农政六所的酒 啊。
那当然是我们一定会推荐我们得到金奖的那个鉴于琴酒。
好，你来介绍一下。
对啊，我们其实鉴于琴酒的话，它的风味就像刚才文琪有介绍，不只是一个鉴于那个烟熏的质感之外，那你可以喝到一个海的鲜味， 然后再搭配，其实前面因为我们在设计这款酒款的时候，我们会害怕说大家一开始喝到那只鱼跳出来的时候应该就会吓到吧，如果我们那么赤裸裸把鱼跳出来，那应该可能接受度会不大，所以我们前面用了马蜂橙叶去做一个，大家有没有喝过那个泰式柠檬鱼汤？
嗯，
有点这样的感觉啦，嘿，就是我们用一个香气
intro，
嘿，然后带出那个鲜味跑出来，这样，所以它是一支很有趣特别的琴酒。然后你加一点点气泡水或是通灵水去做调饮的时候，它那个层次会更明显。
是，欸，我其实有买过那个文琪的煎鱼琴酒，送给我们的社群啦，啊。结果遇到一个他是吃素的，他就问我说，嗯，那个煎鱼琴酒吃素的人可以吃吗？欸，我想问一下文琪，那可以吗？
他应该还是算荤食啦，因为毕
竟算
荤食，哦，对，是真用煎鱼的鱼骨去烟熏的，所以还是算荤食
啊。了解了解，对对，后来我们是不太敢算。
可以改其他两款这样子，就全素的这样。
是，好啊，欸，那最后请教哈，建伟，你现在是两人酒厂啊，比如说接下来的中期五年左右，你希望让农蒸馏所走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你的想象的画面是什么？
因为我们觉得当时会踏入自酒业，某一个思考会觉得，其实酒厂的运作其实是一个很永续的产业。我们常常在国外可以看到百年以上的酒厂。可是因为台湾一些时空背景跟法令的限制，然后讲民间酒厂很少有达到这样的年资啊，因为大家大概是开放民间制酒也才二十几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自己都觉得台湾的制酒业算是一个刚学起步的宝宝。其实某部分我们一开始在设这个酒厂，我们是一个微型酒厂的概念，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一个实验创新的酒厂蒸馏厂。那未来五年我们会希望这个模式如果是成功的，是可以达到有一个获利的状况，我们希望这个模式我们再回到花莲再继续扩大，把它规模扩大，然后让它有一些产能。那有产能的时候，你会更支持更多的生产者跟使用台湾的作物更多的去做加工。那大概五年我们其实会希望是这个规模，然后查尝试做一个成功的模式，然后回到花莲做扩大。那扩大完之后，我们就会朝向说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永续可以达到一个百年酒厂的规模一个目标。因为制酒业其实在台湾，我觉得它有机会跟台湾的农业跟作物业做一个很紧密的扣合。那这个扣合的当下的时候，其实你才可以找到农业更高的经济价值。有人说其实酒是农业加工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啊，因为酒其实是没有天花板的。你说看到国外拍卖这个威士忌一支都十几万的，我就觉得哇，如果台湾可以做到这么厉害，应该也是很好的目标。
哇，好棒哦，欸，等一下我要跟你索取签名照，哦，
为什么
放个五年之后再转售出去，哦，
是有时签名，
欸，那既然你已经认识了建伟这样的神人，哦，欸，那个回游吧五年之后我可以在你的那个店里面买到几种酒？
努力努力努力努力
OK OK 好啊，欸，今天真的非常高兴，欸，我觉得我现在又多了好多选择，哦，因为我们这些年都一直想要买各地很精彩的台湾的这些行动者的作品，能够介绍给更多的人认识，我觉得我今天又得到了很多选项。建伟，到时候我帮你介绍几个朋友了，看看有没有办法也许在你的梦想上面可以，对，跟你合作一下，
嗯，
好啊，欸，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宝贵的分享，谢谢两位，嗯，那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